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啊，欢迎大家又翻到嚟我哋每个星期一次嘅娱乐电影周刊啊。今个星期咧，继续有我胡仔喺度啦，就会同大家讲下娱乐新闻。然之后去到第二节啦，就会有开业。介绍下在澳洲不同地方的一些活动，而最后啦，虎仔亦都会介绍一套在戏院上画的这个华语电影的，咁到底是啲乜嘢呢？转头翻嚟咧就话俾大家知啦。咁但系首先咧，虎仔就会讲下娱乐新闻先嘅。嗱，而家好多人睇电视剧啊，或者睇电影啊，或者睇乜嘢都好啦，咁都会喺一啲网上嘅平台嗰度睇嘅，咁即系好似 Netflix 啊，或者我哋 SBS On Demand 咁啦。咁啊，有一个非常之好处就系、是，如果你追一套剧，你觉得唔好睇咧，咁你就会直接唔继续睇落去，咁就同以前好唔同。咁因为以前睇电视剧啦，都系等电视台要播完一套，咁然之后咧先至会播另一套，咁就所以如果有一套唔好睇嘅话咧，随时咧就要等可能十几二十日啊，咁啊先至有另外一套新嘅剧集可以顶上。咁不过啦，咁近排咧就发生咗一件小事。话说啦 ，Feel TV 咧喺今个月嘅月初啦，咁就播完呢个15集嘅长片《太平纹身店》之后啦，就喺上个星期一啦，就以外购剧《战毒》咧就接手晚上9:30嘅黄金时段。咁不过啦，呢一套嘅《战毒》啦，剧集主要嘅角色咧都系由邵氏演员担正啊，咁就好似庄思敏啊、黄宗泽啊、吴卓羲等等，加上啊成个电视剧嘅拍摄手法咧，都同大台咧就如出一辙，咁就冇咗 Feel TV 嗰种嘅独特感啊！加上呢个合拍剧同埋警察题材两个元素咧，就令到好多 Feel TV 嘅支持者咧就话要罢睇，更加开设咗呢个 Feel TV 停播战毒关注组嘅专业咧就作为抵制。嗱，战毒呢个电视剧咧原本就有30集嘅，咁啊去到上星期咧就净系播出咗5集啫，就已经引发起一轮嘅关。关公灾难啦，不过啦，好在咧 ，Feel TV 咧就善于聆听网民嘅意见啊。最后咧就喺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就宣布啊，下星期一起，即系22号咧晚上9:30咧就会播出一个外购剧，就系韩剧《上司实习生》，就冇再提到战毒咧何去何从。咁咧有网民咧都极速留言啊，就感谢停播呢个战毒，就话 Feel TV 咧肯听呢个民意。嗱，根据啊现时 Feel TV 官网嘅节目表啦，战毒咧就喺19号晚上9:30咧就播咗第10集，并且喺星期六、星期日咧晚上11:30咧一日连播3集，去到2:30，涉走呢个深宵嘅时段啊。咁啊 ，Feel TV 其后就回复媒体啦，就话啦，战毒咧将会喺今个月嘅20号同埋21号啊，咁啊赶头赶命咁播埋呢个结局篇。咁咧有媒体再去到官网节目表核对时间啦，发现第16集咧就被加上结局篇的标签，即是说由原本30集大减一半到16集、啊、有媒体就尝试了解这个删减的内容，但是 Feel TV 呢就只是说对于这个剧集呢就没有再任何补充了。其实类似的事在香港呢就比较少有，外国呢就反而发生得多，特别好像韩国这样。因为我们过往看一些剧集，例如是香港、啊、或者美国、啊、或者很多国家呢，他们拍剧集都是 OK， 我拍晒所有，剪晒所有，然之后先出街。但是呢，在有一些地方好像日本和韩国呢，他们部分的电视台或者部分的 studio 呢，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拍了头3集，然之后呢就已经出街的了。那后面那些集数怎样呢？就是一边播一边拍。那很多人就会说，以为那会不会说拍不切的？那暂时呢就很少可有这个情况出现，即是除非好像有我们这个新冠疫情那样，那就会令到整个拍摄就停止。那先至呢可能呢就会令到一些剧集就要腰斩的。但是这种模式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他们真的可以看住这个的观众的取向，那就去更改或者可能去稍微调动一下后面剧集的内容。那例如近排一个比较出名的韩剧《驱魔面馆》，正正就是有这个的因素，就是头那13集呢拍得非常之好，外面的反应呢也都非常之热烈，但是去到其中一集呢就换了编剧，令到很多观众呢就觉得不满，还有觉得整个剧集的内容呢就变质了。结果韩国各方面就即刻再换编剧去配合网民的意向，这个是一件好事来的。 咁喺香港或者華人地區比較熟悉，能夠因為民意去改變呢個劇集嘅結局咧，對上一次咧可以話係去到2009年啊，相信大家都有印象咧，就係拉炳哥復活啊，係啦，咁啊當年無線咧就拍咗呢個學警出奸，唔記得第幾集啦，咁啊入邊咧就有謝天華飾演拉炳哥呢個角色，咁但係啦，由於拉炳哥死嗰集咧就感動咗好多網民啊，結果咧就有人咧喺網上咧就開設咗一個專頁，就係話我哋要湊夠100,000人去支持拉炳哥復活，咁啊結果真係湊夠100,000個網民啦，就 group 埋一齊，最後啦無線咧亦都真係順聽呢個民意啦，咁就喺大結局咧就播咗補拍嘅30秒，就係、謝天華咧就著住呢個警察制服喺警隊嘅更衣室嗰度照鏡，並且咧就講咗一句就係記住我嘅名拉炳 Sir。系啦，咁啊，亦都咧令到拉炳哥啦喺后期咧就有呢个顺带嘅电影啦，同埋电视剧推出到噶。系啦，咁啊呢件事可以话系一个比较少有嘅事件啦。系啦，咁啊讲完呢个之后，又讲下韩国嗰边咧，头先都提到韩国嘅剧集啦。咁但系跟住落嚟咧就系讲韩国嘅电影。但喺韩国嗰方面啊，唔讲唔知道，台湾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咧系首部啊突破100,000观看人次嘅台湾电影嚟噶，直到2016年啦，先俾台湾电影《我的少女时代》咧就超越纪录。咁咧啱啱过去一年啦，疫情咧就影响咗韩国戏院嘅生计啊，咁啊令到啦《不能说的秘密》呢一套电影咧就第三次咧喺韩国当地嗰度上映。咁啊日前啊，根据韩国媒体嘅报道啊，呢、這个台湾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咧将会翻拍成韩国版，而男主角咧正正就系主演《与神同行》嘅都敬寿啊，预计今年嘅下半年咧就会开拍。嗱，不能说的咪咪呢个电影啦，相信大家都有印象噶啦，就系差唔多喺2006定2007年左右啦，由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嘅第一部电影啊。当年咧亦都揾嚟桂纶镁咧就担任女主角。当其时嘅电影咧就系周杰伦喺母校淡江中学嗰度同埋真理大学咧就取景拍摄，曾经就获得金马奖最佳视觉效果啦，同埋原创电影歌曲奖项噶。咁去到2008年啦，呢、這个不能说的咪咪咧，先喺韩国嗰度上映，当其时啊，已经创下咗150,000人次嘅观看，亦都有3,345,000元台币嘅票房佳绩啊！嗱，听个数字好似唔系好 impressive 啦，咁但系而家系讲紧一个台湾电影去到韩国嗰度播放，咁系一个非常之少有嘅事嚟嘅。嗱，咁其实呢个不能说的秘密咧，除咗有呢一个新嘅消息之外咧，有一个少少嘅冷知识咧，就可以同大家讲一讲嘅。嗱，头先都提到啦，而家好多朋友都中意上一啲嘅网上平台嗰度睇剧啊、睇电影啦。咁啊 ，Netflix 咧正正就系其中一个啦。咁啊，我哋成日都话噶啦，如果想学一门外语咧，其实睇戏或者听歌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嚟。嗱，咁啊，近排啦，就有一位外国人啊，就想学中文。咁咧，佢就喺 Netflix 嗰度咧，就揾咗好多唔同嘅台剧啊、大陆剧啊，同埋香港剧啦，就去做一啲嘅资料搜集，咁就睇下到底睇乜嘢。或者睇边套咧，先至最方便大家学中文。而当中呢、這个网站啊，排出嚟最简单、最适合一啲生手去学中文嘅电影咧，正正就系《不能说的秘密》啦。因为啊，根据呢一位外国人佢嘅资料搜集啦，《不能说的秘密》咧，全片咧就单单系有412个中文生字嘅啫。咁啊，对比啊其他嘅电影或者电视剧咧，就少好多啊。咁当然啦，呢个412个中文生字咧，就唔包括啲恶利他啊嗰啲，咁啊可能系一个词语啊，或者比较少用嘅字眼。咁啊，根据佢嘅统合啦，咁啊，不能说的秘密咧系最容易嘅。咁啊，所以啦，各位如果你有啲想学中文嘅朋友嘅话咧，不妨咧都可以推介佢睇呢一个台湾版嘅《不能说的秘密》，咁啊或者会有啲帮助添嘅。嗱，亦都講開電影啦，上個星期啦，虎仔就喺度介紹咗呢個《唐人街探案3》啊，咁就喺我哋澳洲嗰度上畫。嗱，截至2月16日啊，呢個《唐人街探案3》喺大陸嘅總票房咧就已經超過31亿人民幣啊！上映咗83个鐘頭咧，總票房咧就已經突破咗30亿啦。咁呢個《唐人街探案3》啦，係中國影史第11部票房達到30亿嘅中文電影。 影嚟噶。咁但系相反啊，佢嘅影片评分咧就净系得 6.1 分啫，咁啊非常之低，仅仅系合格多少少。咁有啲人啦就讲翻啦，成个原因点解第一佢咁高票房咧，就系因为呢个新年档期啦。加上因為呢個新冠疫情啦，喺大部分嘅地區，即係內地嘅大部分地區咧，都受到控制，咁咧戲院咧就重新開放，所以好多朋友咧就想入戲院就睇戲，咁啊，所以就先至會有呢個咁高嘅票房收入。但係內容方面咧，就可以話係強差人意啊！有一啲內地嘅網民就指啦，呢個電影咧就加入咗非常之多嘅植入式廣告啊，而且叫得做探案，應該係好有偵探味嘅啦，但係成個劇嘅推理结构咧就非常之差，结尾亦都唔够震撼啊！基于前两部嘅模式同埋结尾都好有惊喜嘅前提底下，有网民睇过之前两集，再睇呢个第三集咧，去到结尾嘅时候就系有一个感觉就话吓、就系咁集。而且前两集一直留低嘅一个伏线就系世界排名第一嘅侦探 Q 啦，就俾网民啊形容系强行同呢一单案件拉上关系。完全是浪费了这条伏线，加上 Q 的设定，搞了两集电影的伏线，再加上电视剧的伏线，去到这个电影第三集，但是整个设定就非常之令人失望，有一种是虎头蛇尾的感觉啊。对于有传会开拍唐人街探案四呢，影迷就担心导演会不会已经江郎才尽呢。另外啦，有网民就不满啊，要睇这个唐人街探案三呢，竟然你是要睇咗头两集嘅电影啦，同埋仲要睇埋同名嘅网剧《唐人街探案》，先至能够明白成个电影嘅来龙去脉。咁有网民咧就以日本嘅经典侦探卡通《名侦探柯南》咧就作为例子，佢就话啦，《名侦探柯南》作为一套卡通，都识得喺每一部嘅剧场版片头嗰度啊，都陷入咗一啲人物介绍嚟照顾一啲新嘅观众。咁啊，指责啦，呢个《唐人街探案三》咧，自信到认为自己系国民级嘅电影，点解我睇个系列电影仲一定要睇晒佢所有嘅衍生作品呢？你系咪真系当自己系 Marvel 系列啊？咁有睇过网剧同埋预告片嘅影迷咧，亦都俾咗评语就话啦，预告片精彩嘅程度咧就远远高于正片啊！估计导演咧已经将所有嘅悬念啦同埋期待咧就放晒喺个预告片嗰度，目的咧就要吸引啲观众咧就走入去戏院，咁但系啦，成个电影嘅内容咧就冇咁惊喜啦。咁但系啦，亦都有好多网民咧就大赞啊，就系日本方面嘅长泽正美嘅演技咧就非常之好啊，亦都提到全戏入边啦，唯独系佢一段嘅戏咧令人非常之难忘，甚至有影迷咧就睇到爆喊添噶。系啦，咁我哋呢一节嘅娱乐新闻就去到呢度先。
大家好，又是我卡儿啊。咁今个礼拜继续由我同大家讲呢个活动好去处嘅环节噶。咁啊，事不宜迟啦，首先讲几个属于我哋惠州朋友嘅活动。咁啊，惠州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第一个活动咧叫做城市艺术展啊，喺个 Brook Street 低嘅街头咧，正喺度举办咗一个免费而且盛大嘅城市艺术展 Uptown Art 嘅呢个艺术展。咁啊，活动邀请咗26位咧嘅墨尔本当代嘅艺术家啦，通过佢哋咧对于艺术嘅绘画形式咧，去将当地嘅商店、一啲橱窗、一啲嘅建筑嘅外墙，甚至咧一啲后巷咧重新打扮一下，为大家嚟一场咧艺术同埋街景嘅美术展览。咁今次嘅展览咧，就想展示墨尔本嘅城市特色啦，重新咧去唤醒大家对呢个墨尔本城市嘅激情同热血噶。咁呢个展览系完全唔需要预约，可以直接去嘅。咁呢个活动咧，其实已经开始咗噶啦。咁而呢个活动咧，就会到2月嘅28号就会结束噶啦。咁如果大家想知道翻多啲详情咧，其实只需要咧上网揾翻啦 ，Uptown， 咁佢就会有翻多啲嘅资讯噶啦，就系 UP。咁啊 TOWN， 咁就可以知道返啦。咁啊地点呢就喺市中心 Melbourne 嘅，咁就喺呢个 Spring 同埋 Exhibition Street 嘅中间嘅。好，咁我第二个活动呢叫做海源传道会周日活动啦。咁如果你鍾意呢啲海事感到兴趣嘅话呢，咁呢个周末呢，咁亦都可以同啲朋友仔或者家人呢一起去探索墨尔本嘅海事历史喎。 咁其實西班牙風格嘅庭院咧，去飲一杯啤酒同埋葡萄酒啦，亦都可以享受熱辣辣嘅美味燒烤。之後咧就可以去側邊咧就參觀呢個歷史悠久嘅海事傳道會建築喎。咁亦都可以收集咗唔同墨爾本關於海事發展嘅一啲嘅故事啦。亦都可以嚟一個休閒嘅自助遊嘅。咁啊，依個叫做可以了解一下一啲海上面嘅一啲嘅歷史嘅。咁啊，時間咧就已經開始咗噶啦，到2月28號啦，每個禮拜日嘅下午1点到5点，咁個地方咧就係717 Flinders Street， 咁啊 Dockland 嘅。如果大家咧想上網揾翻多啲詳情咧，其實只係需要上網搜尋翻啦 ，Mission Two， 跟住就 Seafarers， 咁就可以揾翻相關嘅資料噶啦。咁另外一個咧，係屬於維州朋友嘅活動咧，就係皇家植物園免費導覽啊！咁夏天咧，絕對係中意睇下花花草草嘅好季節啊！咁啊，特別經歷咗一年嘅封禁啦，咁我哋呢個皇家植物園咧，咁就期待住大家可以同佢哋嘅花花草草再重聚噶。咁而家起咧，到4月底咧，皇家植物園咧就會同大家咧提供一個免費嘅導遊服務喎。咁就會由園林嘅專家咧帶大家去搜尋咧植物園裏邊咧最靚嘅路徑啦，或者最隱蔽嘅風景添。咁而個活動時間已經開始咗噶啦，就會到4月29號，每個星期三、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0点半到中午12点，咁个地方咧就系我哋嘅 Royal Botanic Garden Victoria 嘅。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亦都可以咧去翻佢哋嘅官网度搜寻翻佢哋嘅导赏游资料噶。之后呢个活动咧就系属于我哋南澳洲嘅朋友啊。今次想介绍咧就系 State Library South Australia， 究竟2月份有啲咩好活动啊？咁啊，讲到州立图书馆啊，咁啊，大家都知道佢哋成日都会有唔同嘅展览噶。咁今次咧就会同大家讲下佢哋最近嚟紧嘅一啲好好玩亦都好好睇嘅活动系啲乜嘢啦。咁第一个咧就叫做乔治法国安加斯嘅艺术喎。咁其实呢个展览咧就顾名思义啦，就系呢个叫做乔治法国安加斯嘅一啲嘅作品啦。咁其实咧就将会喺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咁就星期日同埋公众假日咧就系会休息嘅。咁佢哋嘅10点到下午4点咧，都其实就会贴咗佢哋嘅展品喺墙上面咧，就展出去到2月底嘅。咁呢個喬治法國安加斯咧，其實就生於1822年啦，係喬治法夫安加斯嘅長子喎。佢1844年咧到達咗埃德雷亞德萊德之後咧，就搭上咗呢個麥雷湖啦，我哋嘅巴羅山谷啦，甚至咧就係佛勒里厄半島啦，同埋東南部嘅旅行啦。咁就睇到好多南澳咧嘅年輕時代嘅一啲嘅殖民風景啊、民生啊，甚至動植物嘅一啲生態嘅照片啦。咁佢翻咗倫敦之後咧，就出版咗呢個《南澳插圖》一書啦，就作為咧佢對南澳嘅一啲寫照同埋一啲心得嘅喎。咁呢個展覽咧就顧名思義就會將佢喺1844年嚟到 Adelaide 嘅一啲嘅故事啊，甚至照片咧就呈現喺大家嘅眼前噶。咁呢個活動咧係免費入場噶，咁想睇翻當年Adelaide 發生咩事呢，咁就唔好錯過啦。咁另外一個呢想介紹俾大家嘅活動呢，亦都係喺 Stage Library 嘅 South Australia 嘅。咁呢佢個展覽個名呢就叫做 Behind the Lights， 就幕後花絮呀。咁佢屬於2019年度最佳嘅政治漫畫嚟㗎喎。佢以一個最佳嘅音樂呢嘅形式呢去睇呢個2019年嘅政治呀。從聯邦大選到英國脫歐咁戲劇性呢，咁有30位澳洲最佳嘅政治漫畫家呢亦都分享咗佢哋呢87幅唔同嘅漫畫，咁就描述咗唔同嘅政客啦，用一啲嘅曲風或者音樂咧去呈現俾大家睇，當年咧即係2019年咧嘅政治環境發生啲乜嘢事嘅喎。咁個活動咧就係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3:09，咁啊直到2月21號咧 之前呢都会免费呢咁就展现俾大家睇㗎。咁喺呢个图书馆嘅画廊呢亦都展示到佢哋相关嘅资讯啦，同埋一啲巡回展览嘅一啲嘅资料㗎。咁啊星期一同埋公众假期系休息，其他时间都系免费入场㗎。咁记住啦，呢个活动呢就是、属于南澳啦嘅州立图书馆㗎。咁如果各位对呢个活动呢係有兴趣，特别係我哋 Adelie 嘅朋友啊，咁就记住唔好错过啦。咁我哋今次嘅活动时间呢就去到呢度啦，我哋下次见。
好啦，唔该晒 Kai 儿。跟住落嚟啦，虎仔就会介绍一套啦真係喺戏院入面上映嘅电影啦。咁其实技术上啦呢、这个电影呢的而且为新上映㗎。咁不过啦事实上啦其实跟住落嚟会介绍呢个电影呢系上年嘅戏嚟㗎。讲緊嘅呢就系呢一个新嘅华语电影唐人街探案三啊。英文名呢就系 Detective Chinatown 3。点解会分技术上同事实上呢？因为呢一套嘅电影呢原本就喺2020年农历大年初一呢就会喺中国嗰度上映㗎啦。并且啊当其时呢仲创下咗预售开卖23个钟头入面票房即刻突破1亿人民币的纪录啊。咁但係大家都知道上年喺中国发生咩事㗎啦，咁就有呢一个嘅 COVID-19 爆发啊，咁就令到上年嘅成个新年档期所有电影呢就一起要撤档。咁去到上年嘅9月21号啦，咁呢个嘅电影发行商呢就宣布呢、这个唐人街探案三呢将会喺2021年年初呢就会正式上映㗎啦。咁最后呢就决定咗喺呢个大年初一就正式同大家见面。咁而喺我哋澳洲呢呢套电影呢亦都喺2月13号上映㗎。嗱咁呢个唐人街探案三啦，大家听个名都知道已经去到第三集㗎啦。继第一集去曼谷，第二集去纽约之后呢，今集呢就去到日本东京嗰度呢就破案㗎。咁而且呢仲搵嚟唔少嘅日本艺人呢就出演。嗱唐人街嘅神探王宝强同埋刘浩然啦就受到呢个日本嘅侦探啊妻夫木聪嘅邀请，咁就去到日本嗰度破案。唔单止会喺呢一个街头嗰度呢就有飞车竞速啦，咁亦都有一场呢就係话佢哋喺机场啊就一镜到底 long take 啊，就同400个人大战嘅一个大场面。仲透露啦呢个戏入面呢有搞笑嘅 cosplay 成分添㗎。嗱咁故事呢就讲述啦，咁其实王宝强同埋刘浩然呢就去到东京嗰度，咁而等待佢哋嘅咧就系一个难度超高嘅密室案件啊。此外啦，喺过去两集曾经透露过嘅神秘人物 Q 咧，亦都会喺今集嗰度咧就出现噶。嗱，经过之前两集咁多嘅留白同埋伏线之后啦，终于会喺今集嘅第三集嘅入边揭晓噶啦。而头先都提到啦，今次就特别揾嚟日本嘅男星妻夫木聪咧就饰演呢个日本嘅侦探，咁就化身成为行走嘅提款机啊。咁喺戏入边咧，靓车啊、直升机啊、游艇啊等等咧都会出现。另外啦，除咗日本妻夫木聪做代表之外咧，亦都有泰国嘅 Tony Jaa 咁就会出场噶。咁主要咧就系担任呢个打手嘅角色啦。嗱，三个国家嘅侦探咧就组成呢个亚洲侦探联盟，咁就一齐咧去面对啊一个又嘥钱又嘥力又嘥脑嘅挑战。咁咧到底成个故事系讲咩嘅咧？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就不妨农历新年咧就入戏院睇下啦。咁但系当然啦，都要睇翻呢个疫情嘅进展嘅。咁啊，如果我哋澳洲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啱啱喺两个州份都话又有新嘅防疫措施啦。咁啊，所以咧大家最紧要系 follow 翻呢个每个州份唔同嘅防疫嘅规例，咁就唔好触犯。系啦，咁啊不过呢套电影作为新年档期嘅贺岁片咧，都值得一睇嘅。咁都系嗰句啦，咁啊自己注意翻呢个卫生啦。系啦，咁头先都提到啦，呢个电影咧就会喺2月13号上映嘅片。场咧就136分钟，系啦，咁我哋今个星期嘅娱乐电影周刊咧就去到呢度先，咁我哋喺下一个星期，咁啊亦即系呢个农历新年之后啦，咁就会再同大家见面噶，咁啊但系都首先同大家讲一声新年快乐先啦，咁啊因为始终下一次见到大家就已经系农历新年咗噶啦，好啦，咁啊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啦。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